彼此相爱，夫妻之爱这一方面。那当然这也包括在交朋友的阶段，包括有了男女朋友或者订婚以后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些都是同样的原则是可以应用的。好，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期望，你可以讲出来好不好，可以提出来哈，我盼望能够不至于跟各位的期望太远哈。交友择偶方面，
昨天有没有听？我看
你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哈。
这些在座的，他们是不是也是？
好，我要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在座已经结婚的有哪几位？哪几位已经结婚的？一位哈，好，所以可能你们期望还是属于交友择偶这一方面，是不是？好，你们提一下好不好？你们提一下说你们来参加的时候，你的期望是什么？谢谢。每一个人都讲一下，好不好？讲一下你们的期望。你来参加的期望是什么？
我的期望是想在交友之前或者择友之前有一个
交友择友之前的哈。好，来每一个人都讲一下，简单讲一下来。
我来参加，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再来来来，那我想是
好来，
我
对
都讲一下好不好？你来，你昨天已经来过哈，好，来这边也讲一下，来你们的期望是什么？来你们谈一下，来。
我来这儿找期望，所以。是这样的。
好，来。
就是想借着他课来更深的了解，说，其实朋友，
然后我的
是不是？对，他们在国内，你在国外哈。对，我们今天本来要讲婚后的，但是好来，我想你们两位昨天都来参加过，对不对？
我没有。
昨天你没有来哈？
没有。
你昨天也没有哈？好。
你就说，在那个吸毒以后呢，参加了一些什么讲，说也说了，
对。
但是他就说，当时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啊？怎么样说确定问问神是不是这个人是？这个我怎么试过？反正
我的指示呢是说这两堂是连贯的，意思说昨天跟今天应该是连贯的，所以我原来的准备就是昨天讲结婚之前，今天讲结婚之后哈。但是今天各位来的好像也是大部分都是昨天没有参加，所以我想我把时间上这样分配好，就是头一部分，就是头一堂头一个部分呢，还是照原来讲义这里的讲交友择偶。那么昨天有一部分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听过的哈，盼望你们能够忍耐哈那我想温故而知新，也许还是有帮助哈。有时候要听好几次才会印象深刻哈，所以只好这样。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讲婚后，结婚以后，虽然我们在座各位还没有结婚，但是呢在结婚之前先知道，这是很有好处哈，这等于是一个婚前辅导一样，事实上就等于是一个婚前辅导哈。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好，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最关心的终身大事，就是我怎么样能够交朋友，我能够选择合适的配偶，或者我如果是单身的话，我怎么样过一个快乐的充实的单身的生活哈。那我盼望今天我们借着在这里彼此的讨论，能够知道说基督徒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应该有些什么合适的做法哈。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先有一些世俗的，我们在中西文化当中都有一些世俗的约定俗成的，或者我们以为是正确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事实上跟圣经的原则不一定是相同的哈。比如说像很多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没有婚嫁的话你就终身遗憾。好，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的想法。那是不是你结婚以后你就真的会很幸福吗？难道不结婚就不幸福吗？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哈。据说在我们很多观念上呢，常常有时候会受这些观念的影响。 那么就如果我没有结婚，我就终身遗憾，我总觉得我缺少了什么，好像我总觉得少了另外一半一样，哈，这是很多人的观念。第二个呢，就是说长期单身的话问题很多，所以呢我只要结婚以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哈，我现在单身的时候有孤单啊，或者我单身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独立做决定啊，或者我单身的时候常常修理车子啊，修理水龙头啦，没有人帮忙哈，那如果结婚什么都解决了啊。我们很多人常常以为说我现在的问题只要一结婚就解决，这个又很类似，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你跟讲英文的讲广东话的人相处，发现处不好的时候呢，你就说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者你们跟各位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哈，那么你跟台湾香港的同工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冲突，你就说因为我是大陆来，你是台湾来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些问题，很类似。其实不是，不见得，大多数都不是因为地区啊文化背景的问题，事实上是根本性的问题，是你在个性上了。你跟大陆的人在一起，同样还是会有这些冲突的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种叫 scapegoat， 就代罪羔羊哈，我们要找一个代罪的羔羊哈，就说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那我们就说因为我单身，所以我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单身上面去啊。我因为我的问题就是因为单身的缘故，事实上不见得。你如果单身的时候你问题没有解决，你结婚以后这些问题会带进去。今天早上王志学牧师已经讲过哈，你会把早上那个苏文龙牧师讲了哈。你单身的时候的问题没有解决，你会把单身的问题带到你的婚姻里面，而且对方如果没有把问题解决，你们的问题会更复杂，因为你人际关系，你的彼此生活的交接性更多，你还了更多的问题哈。所以如果没有过好单身生活，并不保证你结婚以后就会过得很好。但是，若是你单身的时候有一些问题，而对方你结婚以后，对方很有爱心，很有忍耐，他用温柔，他用忍耐的心来对待你，有时候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呢，不要以为说我如果单身出了问题的话，结婚以后一定就会解决哈。我只是提醒各位不要有这种误会跟观念哈。好，第三个就是男女交友不在乎天长地久哈，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流行歌啊，或者是电视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话哈。那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哈，就是。我记得我去上海去无锡的时候，在火车上哇，从头到尾一直在播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哈，他在不断的播的话，你这个他在洗脑，事实上是在洗脑，就说反正我来交友就是潇洒一下哈，我结婚也是潇洒走一回就好了，哎，那么随随便便的哈，这种观念。好，跟一个非基督徒恋爱或者结婚的话呢，可以带领他信主，不是一举两得吗？很多人讲这句话啊，很。但是你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你真的可以带他信主呢？万一当然很多成功的例子，很多人说我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以后，我就真的带他信主了。你也可以举好多个例子，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个例子呢，是你跟非基督徒结婚以后呢，你不能够带他信主，而且他甚至把你拖下水，让你不能够信主，或者你本来有侍奉，本来爱主了，结果他对方不让你侍奉，那么你生活在痛苦当中，就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情况。那么结婚呢，不是像找工作，不是像找车子，反正找错了我再换一个没有关系。结婚后你说好，我找错了我再换一个，那个是血肉相连的。你说我要再换一个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你不要轻易的讲说我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可以一举两得，那些都是自己在为自己找借口，可能是自己在安慰自己哈。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方面。然后呢，两人相爱迟早会结婚的嘛，那就先发生肉体关系可不可以？这是刚刚问到的问题，到底身体上的接触在婚前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么在好莱坞的电影、好莱坞的电视里面，那么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认为都是可以的。我想在国内、在台湾、在美国、在任何地方，现在好像世界的整个文化跟潮流的风气，就是说婚前发生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两情相悦的话，那么拥有这一段美好的时间不是很好吗？当然发生身体关系真的就会非常美好吗？也不见得哈。那另外同居可不可以呢？我先试分一下可不可以呢？好像在学校里面试读一下、旁听一下可不可以呢？好，刚刚已经讲过哈，结婚或者男女之间的感情，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个跟所有人的人际关系都不一样的，跟所有的关系都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件事情要很慎重，要非常慎重，就是这样哈。身体上的接触到底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等一下也许我们稍微会讲到哈。不过基本上呢，就是你会发现哈，身体上的接触是永远没有满足的，你身体上越多接触就越想更多一点的接触。各位一定有这样经验哈，如果开始的时候拉拉手，哎，觉得就很满足了，但是拉了手以后就觉得不够，我单单拉手不够，就希望能够有拥抱啊，希望能够接吻啊，希望能够抚摸啊，那么身体的接触就会越要求越多，那么英文叫最后 going all the way， going all the way 的话，就你一定要有性的关系，你才会有满足，然后性的关系一次又觉得不满足，又觉得要一再的要有这样的关系才会满足哈，所以身体上的接触就非常重要。基本上呢，就是身体上的接触跟你的 commitment 有关，只有结婚才是 total commitment， 所以呢完全的身体上的接触就是发生性的关系，只有结婚以后才可以有。那么当然哈啊，每一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哈，但是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身体上的接触呢往往呢是让你失去理智的，身体上的接触很容易让你越陷越深，所以呢身体上的接触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限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结婚之前绝对，我跟你讲过哈，绝对不要有性的，就是这种啊性的接触的这种关系哈，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例子哈，女孩子在结婚以前跟对方发生性的关系，想说反正我以后迟早会结婚，那如果你很幸运的真的结婚了那还好哈，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怎么办？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真的结婚了，你跟他婚前发生关系，我遇到好几个例子呢，就是丈夫后来看不起这个太太，他想说你既然可以跟我发生关系，你可能也跟别人发生过关系，他反而对你不信任啊，他反而会觉得说你既然轻易的就跟我发生关系的话，那么说不定你以前的男朋友也发生过关系，说不定他要追问你，他要逼你。我发现很多叫做 wife abuse 的例子呢，都是出于这一个原因，所以女孩子要很小心啊，不要以为说啊，反正我现在献身给他，用这个来赢得他的感情，或者来稳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若是你真的轻易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讲到男女交友的话，是不是要以结婚为目标啊？为什么？要不要以结婚为目标？各位想想看哈，我们在座各位哈，我们平均年龄应该差不多25岁了，是不是？有没有比这个更低的？哇，这个是少数哈。好，我们如果本科生毕业、大学毕业的话，那么读研究出国来读研究生院，那么这个至少23岁、24岁吧哈。那除非你是读大学就出国的哈，否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都有一定年龄，所以我们跟少男少女不一样哈。我们都有一定的年龄了，我们有一定的学历，我们有一定的成熟度。那么因此呢，我就建议就是说你们在交友哈，就是正式的交朋友，成为男女朋友之前，我个人主张还是要慎重，还是要慎重一点。比如说如果在中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反正同学们一起出去啊，一起玩玩啊，这个那个是不一样啊。但是现在你到了海外，那么你已经也可能在工作了，或者你已经在读研究生院了，那么你在交往的时候呢，就需要更谨慎一点。我个人是觉得要谨慎一点哈。昨天我跟他们讲过在像我女儿哈，他们在美国成长啊，他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哈，现在已经上大学。那我就说他们在他们的美国的这个社会正常的这比较正常的的家庭当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有两个英文字，一个叫 seeing out， 一个叫 going out 哈。seeing out 的话就是说彼此看对眼，彼此有喜欢，彼此想要多一点接触跟了解哈，那么这叫 seeing out。 seeing out 可以一个小时，可以一天，可以一个礼拜，可以一个月啊，就是彼此就彼此说好像我送你一个礼物啊，或者会常常打电话啦，或者说一起去看个电影啊，那这是 seeing out， 彼此都知道说这不是认真的一种关系，或者只是两情相悦喜欢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叫 seeing out。 但是呢接下来叫 going out， going out 的话就表示说我们是所谓男朋友女朋友了啊。 我们会对别人说 This is my boyfriend 或者这是 This is my girlfriend、啊、他们会这样讲。那 going out 通常就只跟这一个人了，就不再跟很多人 going out。 Seeing out 的话你可能跟好几个人 seeing out， 但是 going out 的话你就比较固定。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所谓男女交友，我们是在 going out 这个定义来讲，也就是说你如果要约会一个人或者是要答应一个约会的时候呢，啊，虽然不表证说你 going out 就一定要结婚哈，像我那一个时代哈，就说我那一个时期哈，我是1960年代读大学的哈，像我们那一个时期的话呢，如果你答应跟一个人约会，那这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哇！如果有人看到说你们这两个单独在一起，后来又 break out 的话，那就有点像在离，像你以为你们离婚了一样哈，哎，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就说。我如果要 约一个女孩子的话，哇，我也不知道祷告多久我才敢约她哈。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很保守很谨慎啊。那么现在当然大家都越来越开放越随便哈。但是我现在看了很多的例子哈，甚至像我女儿像她是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年龄，他们现在也都自己彼此都有这样的约定，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是说 dating、哎、也就是说 dating 还是要谨慎一点，有结婚的可能性你才 dating 啊，就说有结婚的可能性。我刚才已经讲过，不是说我约会了就非要结婚不可，但是呢，你考虑到是有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的，你才来答应或者是拒，或者拒绝。否则的话呢，你这样好说好，像我跟这个约会也没关系，跟这个约会试试看，试试看。你如果知道说绝无可能的，你就根本就不要去考虑，就不要答应，因为哈。因为我昨天也讲过啊，男女在一起哈、啊，会有 chemistry 啦，会有化学酵素会产生的哈、啊。你这化学酵素呢，你很难讲。本来我们理性上都说啊，反正我们就一起玩一玩啦，或者我们只是在一起走走啊，或者我只是有一期那个以前我在编《使者》杂志的时候，有一篇叫《谁来晚餐》啊，《谁来晚餐》。那这一篇里面就讲说，有一个女孩子啊，她平常是个性很爽朗、很外向的。所以呢，他跟很多男孩子的关系都很好啊，就是大家都可以谈笑风生。那后来有一个男同学，就是他玩是同班同学，他们在同一个实验室里面的。那么他们就整天在一起做实验，在一起吃饭。那么甚至呢，他有什么事呢，也都找这个男同学讲。然后这男同学也说我只是把你说我把你当妹妹一样哈，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常常单独在一起啊。看电影也在一起，做实验也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甚至如果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想找一个人谈话也跟他在一起。那么他们彼此都说我们只是同学关系哈、啊，只是同学，我只是帮你未来的男朋友照顾你，我帮你未来的丈夫照顾你。他们彼此就这样讲啊，都是这样讲，然后也都是平常嘻嘻哈哈的。哎，后来到了一个暑假的时候，这一个男同学哈、啊、就回台湾去了哈、啊，回台湾去了。然后他们学校暑假来了一个新的同学，那么他本来这个女孩子自认为很潇洒的，他跟男孩子都可以好像巴蒂巴蒂这样的哈，哎，结果一碰到这一个新来的这个男同学的时候，他说他女性的那种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就说本来跟其他人都是朋友，哎，现在这个呢，他一看到这个对方。马上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我未来的丈夫哈，那所以他们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感情就进展得很快，然后就很好哈，就是关系就变得很好。好，过三个月以后，原来的那一个男同学也从台湾回来了，那么他就发现说糟糕了，这怎么办啊？因为呢，他现在已经在这两三个月当中已经习惯。已经跟这个新的这一个男朋友呢，已经可以很深入的交谈，彼此很有默契啊，个性各方面他都觉得非常的合适。他知道说，他如果要结婚的话，他的对象是这一位新的这一位男朋友。但是原来那个男同学到底怎么样呢？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好像必须要有一个决定哈，有一个了结嘛哈。所以这题目叫谁来晚餐，就是说他那天晚上就请这两个他的最要好的异性的朋友一起来啊，他们就说请他们来吃晚饭。他的室友以前就一再的跟他讲啊，说你不要以为说啊你跟每一个人都好啊，他说你要小心啊。那么他每一次听了就觉得烦，他说你不要管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好，那么现在就这一天他就预备了晚餐，然后就请两个一起来。各位想想看，来了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啊？ 好，那么这个她的男朋友先来，然后这男同学也来了，来了以后，哎，居然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哈，而且她马上直觉的就感觉这个她原来这位女同学呢，跟好像对这个男的态度啊，那种眼神啊，我想她也看得出来哈。那么那天晚上呢，他们一起吃饭，就很寂寞，就是没有，都是讲一些很不着边缘的一些话，就是平常可以嘻嘻哈哈的，可以很潇洒的。哎，那天晚上呢，那个男同学也不潇洒，他的男朋友呢，这个男朋友呢，也心里面好像很不自在。然后他当然要故意要努力要扮演这种让大家可以谈话的角色。那天晚上那一顿饭吃得很辛苦啊，好。吃完了以后呢，那个他原来这个男同学就先走了，就先说他要走了，然后他就说我送你出去。送你出去以后呢，他就好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怎么样啊，你看我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啊，你帮我鉴定一下好不好，你帮我审核一下，觉得他合不合格啊。啊，因为他们不是以前都讲好说我们只是同学吗，我是你最好的顾问吗。啊，好，那么等到走出去以后，那个男同学说，我看也不见得怎么样。那时候呢，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无心当中已经伤害了这个人，伤害了这个原来的男同学。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女之间有真正的友谊吗？我们不是常常在辩论这个问题吗？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当然，如果说年纪很大跟年纪很小的，有可能的哈。不过这是不是叫友谊就不知道了哈。那么，我意思就是说，适婚年龄未婚的同年龄的这样的男女之间，你说我们纯粹是朋友，当然不是不可能，当然也不是不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他们已经有男女朋友了。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哈，当然没有绝对性的答案哈，没有绝对性的答案，但是呢，啊，很难界定。我意思就是说，你说所谓男同学啊，男朋友啊，干哥啊，干妹啊，哈，这种干柴烈火的这种关系哈，你很难说哈，你很难界定。我主要表达就是说，这种 chemistry 是很微妙的，很微妙的。你真的很难讲说啊，我纯粹就是同学啊，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哈。所以呢，这个要很小心。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随便讲说啊，我跟这个人出去，反正我们就是只是朋友嘛，我们 seeing out 嘛。你如果固定常常跟一个人 seeing out 以后，你认为是 seeing out， 对方可能以为是 going out， 对不对？那么这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不。因为误会或者是猜测，然后要去揣想，然后要去捉摸哈，那么就很累，就变成很累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就建议呢，既然各位时间很有限，你的精力很有限，而且各位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还要侍奉，还要查经，还要祷告啊，你还要读书，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哈。所以呢，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玩这种感情的游戏。你要珍惜你的时间，你要精神你的力量，珍惜你的那个啊，所要使用的这种感情哈，你要有效的来使用哈。所以呢，我就建议各位呢，你要有可能性。好，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当然会问说，我怎么知道对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我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呢？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哈。好，所以呢，我想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三个部分我先讲哈，就是交友择偶以前应该先做什么样的准备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怎么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交友择偶之前呢，我盼望各位呢，在如果你还没有交往哈，还没有交友之前呢，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先认识神，第二个认识自己，第三个认识婚姻。认识神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要先建立起来。我们曾经讲过说，到底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哈，很多人常常在提这个问题嘛，特别是大部分的教会跟团契都是女孩子多男孩子少，对不对？弟兄少姊妹多啊，可能中国学生团契当中也许也有例外，也不一定哈，因为出国的可能男的多女的少一点也不一定。我基本上来说呢，无论是男弟兄或者姐妹，常常会遇到说，哎，在我们团契里面或者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基督徒的异性很少。那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你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哈。我昨天讲过，你跟神的关系，神是你的远亲呢啊，远亲，你知道他很有钱，他很有力量，他很良善啊，他很慈爱啊，他 啊，他是圣洁的，那么他是远在天边啊。那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只是一种远亲的关系，偶尔打打电话，偶尔通一次信啊，或者是最多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就是到礼拜堂去跟他见一次面哈、啊，而且有的人还见不到的。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啊，那么如果神跟你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关系，那么当然你要不要跟非基督徒结婚，这个你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按我们这个礼拜在这里的领受，神是你生命的中心，神是你整个世界观的中心，神是你生活的中心，神是你决定一切事情的根基，那么这时候你要不要跟非基督徒结婚，我相信你自己答案很清楚。所以最重要就是说，你认识神，到底你是不是认识神，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自己的追求有多少，你才能够知道你的对象是有多少。刚刚我不是讲说你一开始就觉得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其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而对方根本就还不是基督徒，他对神一点认识都没有，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么你其实很容易就知道到底要不要跟他约会了，对不对？当然并不能说他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了，他很可能将来会成为基督徒，但在他还没有看出这个迹象，你还看不出有任何迹象他对神有任何兴趣有任何渴慕之前，你不要轻易的去答应约会，你不要安慰自己说啊，我约会然后我就来带他信主啊。当然我已经讲过不是绝无可能，但是呢你就掺杂了很多因素，你在同时又要交朋友，同时要认识他，同时又要认识神，同时他还要认识你，哇，这个很累啊，你要认识那么多样东西啊，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要先认识神，这个很重要。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你对神的爱有多少，你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很重要，第一方面。第二个，你认识你自己，你认识你自己的优点缺点，你认识你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伤害，你知道有哪一些关对你来说是很重的关，很重要的关哈、啊对你来说呢是很容易触发你的愤怒的，很容易触发你的软弱的，很有什么地方是你最脆弱的地方，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了解哈、啊我曾经遇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过，他说他因为从小父母亲离婚，因此呢他对婚姻有一种恐惧感，他对人很难付出信任，他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呢若是对方呢跟其他女孩子讲话啊，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她成长的背景是这样，如果对方呢跟别个女孩子啊嘻嘻哈哈，或者是啊常常会拍拍肩膀啊，会抱一下啦，那么她就很不自在，她就很没有安全感，她就很怕说啊她的男朋友呢就是啊对所有的人都是到处留情，她就缺少这种安全感。那可能她男朋友只是很友善啊，对所有的人都是友善的，但是呢她会缺少安全感。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脆弱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你自己的最容易软弱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你知道说你性格中有哪一些缺点，你对自己要有一些了解。那么你了解自己以后，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说这个对象到底对我合不合适。如果你对自己完全没有了解呢，我们常常会落入一个错误里面，就是你去选择一个你本来不希望是的对象。我的意思是说哈，比如说如果你的爸爸跟妈妈是常常吵架的，那么很不幸的就是很多女孩子会找一个男的呢也是会跟将来会跟你吵架的，因为呢你所看到的 role model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从小的时候可能你很痛苦，看到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你很痛苦，你不希望你将来会这样，但是不知不觉的你找到的对象就是跟你爸爸一样的人。那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这心理学上有很多的解释哈。但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因为你所看到的 model 就是这样的一种 model， 你会以为说啊反正做爸爸的或者说做丈夫的本来就应该这样，你不知不觉的你会落入这种童年的阴影里面。那么童年的阴影呢，本来你要挥去的，结果挥之不去。所以呢你对你自己要有了解，你如果你知道说好我从小受过很多的创伤，那么这时候你找的对象要找什么样的对象，我问你，要体贴的，不要找跟你同样也是饱经创伤的人。因为呢两个人的伤痕都还没有痊愈，两个受伤的人挤在一起，那个伤痕更深更大。 那么你如果你知道说你是一个脆弱的，你很容易受伤，你可能在某一些方面很容易受伤，那么你就需要找一个比较像啊，一个比较能够体贴你的，能够一个有安慰的，有这种容忍的恩赐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跟你相配哈。好，我举我自己女儿的例子哈。我的大女儿，好，我的大女儿呢，她是一个很活泼、很外向、人际关系很好的人，但是呢，她从小到大有一个遗憾，就是她没有哥哥，她没有哥哥，哎，她就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她没有哥哥，啊，因为呢，她跟我的第二个，我两个女儿哈，第二个女儿只差13个月嘛，所以就表示说她还很小的时候就要像姐姐个样子了，对不对？就必须要做姐姐了。然后你想想看，他才13个月的时候，那个妹妹就生出来了。那么因此呢，妈妈当然要先照顾新生的这个小孩嘛，啊，他至少13个月已经会走路了。但是他其实还在满山走路的时候，在牙牙学语在走路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妹妹了，他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因此呢，他就啊心中常常有这个遗憾啊。我们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呢，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找男朋友，要找什么样的对象？
比他大，
像一个哥哥型的人，你绝不能找一个家里面的老妖，或者是找一个那个 baby 型的那种男孩子，那就很明显了。这个你一看就知道，就说很明显的就知道，他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大哥哥型的人，一定是这样。那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成长的背景当中，你所经历的，你的啊优点缺点在什么地方？哈，我想这个就什么事情都很能干，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的人。好，那么如果你自己的个性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话，你找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
听话。
好，听话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忍让的。
还有没有？很可能要找一个你会很佩服的人。因为你自己很骄傲嘛，你自己很能干嘛，你自己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处理嘛，哈。好，那么你要不然你就找一个比你更能干的，你会尊敬他，你会佩服他的。好，这是一种哈。或者另外一种呢，也许他不像你那么能干，但是他很温柔，很体贴，哎，你这是另外一种类型。那如果是这样，也可以相处的在一起。那么如果呢，他也跟你一样能干，但是你又彼此不服，那么这家里一定是常常冷战热战，就是这样。那说不定冷战很少，热战比较多哈。然后这就是啊，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个性跟你的优点缺点哈。然后呢，你对婚姻要有一些认识。婚姻呢，你不要把它太过于理想化，太过于幻想化。当然，基督徒应该对婚姻有信心、有盼望啊，因为我们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也相信神设立婚姻，它会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可以有享受，不是只有接受跟忍受哈。我们是可以享受婚姻的。到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这是婚姻的最高的境界。成为一体，我们下一堂哈，等一下我们讲到夫妻之爱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怎么样成为一体。但是呢，你要有为婚姻设一个高的目标，不要说反正我们凑合在一起吧。啊，凑合在一起就好了。很多人这样讲，我听到好多人就讲，反正凑合嘛，哎，反正没有关系。如果婚姻包括身心灵这三方面的合一的话，没有信主的人身心方面也可以合一的，对不对？从古到今有很多的婚姻不是基督徒，他们身心也可以合在一起，他们也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幸福，对不对？也可以相当美满，用人的标准来说也可以算是很美满的夫妻。那我遇到一对国内来的一对老夫妇，他们后来在海外校园写投稿哈，明年2月号，各位拭目以待哈。好，他们两个呢，在还没有其中一个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是说他们两个都还不是基督徒以前，那他们来美国，在 Ruggers， 就是在 Ruggers 哈，在 Ruggers 那边，他们来跟他们的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说他们结婚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吵过架，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哈。那这是他们写的，我相信也有可能哈，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但是问题是，其中一个信主了以后，然后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其中一个信主以后怎么办呢？哎，双方啊思想观念上啦、啊，共同语言上就出现了一些差距哈。好，我先强调意思就是说，身心如果你结合是可以有一定的幸福，但是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在灵里面你已经跟神有关系了，对不对？你已经有生命的体验了， 你已经跟神有相通了，你的生命以神为中心了，你对时间、金钱各方面的应用，你已经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了。好，这时候你要对婚姻要有了解哈，婚姻最高的境界是身心灵的结合，是身心灵的完全的合一。所以呢，各位也不用再问说我可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你跟非基督徒结婚在身心方面你可以撮合撮合，真的是可以的，那甚至也可以相当的美满，是可以的，但是灵里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彼此得到满足。那么当然就看你对婚姻的要求有多少了啊，你对婚姻的品质你要求有多少了啊，那么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们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啊，我想我略过第四项先不讲好不好，第四项这个我们如果有时间再说。第五项接下来就是，好，那么我到底怎么知道对方合不合适呢？到底对方是不是神为我所预备的呢？我怎么去评估说这个人我可不可以跟他约会，可不可以跟他订婚，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呢？我在这里提出我们要一个观念啊，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叫做 require， 什么叫做 desire 啊， require 跟 desire。 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往往也都同样一个原则，在婚姻上当然因为婚姻是终身大事嘛，所以当然也很重要。同样的，你找工作也是一样，你决定要不要回国也是一样，你要住在这个地方或者不住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 require 是什么，你的 desire 到底是什么啊。昨天晚上祝健不是讲吗，他说他在结婚以前他说脱口而出就讲了五个条件，对不对？你各位听他讲这五个条件的时候，你事实上都是信仰上的问题，完全是信仰上的问题，对不对？说他要能够经历神啊，他是一个对神认真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看到异象的人，都是属于信仰这一方面的，就表示说其实他要求这些条件都是 required 的条件，就是说他认为最基本的不可少的条件。我一般人讲说你要跟什么人结婚，我问我女儿说你要跟什么人结婚，她就说我要跟一个很酷的人结婚。好，那么在小孩子的心目中，酷酷酷，什么叫酷？就是 Tom Cruise 这种叫酷，对不对哈？就是那一种啊，外表看起来很潇洒啦，或者是肌肉很发达啦，或者是看起来像 小白脸一样啦啊，或者是反正他不同的年龄就有不同的酷的标准嘛哈。然后或者有的人认为很有钱的人就很酷啊，那反正这是长外在的条件。那你各位想想看，这些外在的条件会改变的，对不对啊？本来很酷的后来就不酷了啊，本来头发很长的后来头发就没有了啊，本来很身材很好的后来会变胖了或者变瘦了，这些都是外在的条件。如果你用这些外在条件来作为你找对象的条件，那你真的很可怜，而且也很可惜啊，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可变的短暂的，不能够永远持久的。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不随着时间不随着地点改变的，这个条件呢是我坚持的，我绝对坚持我一定不会改变的条件。那么我这里提三个哈，第一个就是你们信仰相同吗？其实昨天晚上祝健讲的就是信仰的因素，对不对？你对神的 commitment 到底有多少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出信的基督徒，我相信你至少会希望对方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昨天晚上你已经站起来你走到台前你说你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么你的对象也要跟你一样愿意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他虽然也许目前还不到那一个程度，或者也许他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他自己觉得还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是你要看他有这个可能性，有极大的可能性，有这样的一个潜力，他愿意，他会走上这一条路，虽然目前还不能到，但是他已经朝这个目标在走。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啊，信仰上要相同。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做主门徒的人，昨天晚上王永信牧师讲过，门徒的定义是什么？信徒加什么？十字架等于门徒。好，那么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人，你就不要说啊，对方反正只是信了，已经受过洗了就好了。你要希望说他也是跟你一样的，要加上十字架，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愿意经历主，愿意跟随主，那么是跟你同样有门徒的心智。即使他目前刚刚信，但是你知道他只是还没有到，他会走上去的。你要知道他有这个可能性。当然怎么知道他有这个可能性呢？我们很难界定啊，不能说从外在的表现看出来，但是你要看他有这个可能性，他有可能性会走上去的。也许他还随着年龄随着时间他还没有到啊到那个程度，但是呢他有一颗心， 他愿意往上走哈、啊，就好像爬楼梯一样，你自己已经走到第十五阶，他现在才在第五层，但是你知道他是一直在走。他一直在走，他不会说啊，在第五层里面停了很久，好几个月、好几年都一直在第五阶的地方。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话，那恐怕他当初怎么爬上来，是人家把他抱上去的，恐怕都有问题了。那么，如果一个人基督徒是正常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往上去的，从第五层会到第六层、第七层。当然，因为你信主已经五年了，你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五层了，那他现在信主才一年，他到直到第三层，这是绝对可能的。但是你知道说。不要看他现在才一年啦、啊，再过两年以后，说不定他马上就到第十层了；再过三年以后，他马上就跟我一样上到第二十层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这是你基本条件啊。好，第二个，你们彼此信任吗？这个很重要哈，你们彼此信任吗？若是你看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看你可能要结婚的这个对象，你对他没有信任感。你对他的忠贞程度没有信任感，你对他的这一个品德没有信任感，你对他的成熟度没有信任感，我想你也是要稍微考虑哈，你要谨慎的考虑，你要不要跟他约会呢？特别要不要论及婚嫁呢？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你信任说好，他也许跟我的 style 不一样哈，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跟人家拍拍肩膀啊，或者喜欢跟人家 hug 一下，像美国人就常常是这样，对不对？好，如果说他是这种美国文化的。啊，背景比较强的，也许他会有这些动作、啊，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可能是纯中国背景的，我跟人家只是握手点头而已哈、啊。好，那这是不同的 style， 这个只是 style 不同还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觉得说他跟别人这样 hug 的时候，你觉得很不自在，或者是你觉得他这个 hug 里面呢有感情的成分在内的话，那么你对他没有这种完全的信任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谨慎一点哈。啊，你说你对对方到底你有这个基本的信任吗？你有信任吗？我昨天举过一个例子，也是一个读者，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有跟我讲他的名字。他打电话来说，他跟他的未婚夫常常喜欢看这个去看什么脱衣舞啊，或者是这种表演哈、啊。那么常常看，那么他很不赞成，他很不喜欢，但是他的那个未婚夫喜欢看这些东西，那。然后他们已经考虑要结婚，我就跟他说：“那你要慎重一点，你要慎重一点，因为你对你的未婚夫没有信任，对不对？而且他很显然是很不成熟的一个人。那么你对他成熟度，你对他的品德，你对他的性格，我看你都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可能因为在同一个学校里面，整天常常在一起，日久生情了啊、哦，就这样订婚了。我说你要很小心，我说你要谨慎一点。那。”这个是信任，就是说你对对方有信任吗？信仰是一个程度，信任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哈。好，接下来你们彼此相爱吗？你喜欢他吗？先讲最普通的，你喜欢他吗？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有心事的时候会想到说我要跟他讲吗？你很痛苦，你很高兴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我要第一个告诉他吗？或者即使不是第一个，因为你可能第一个碰到的是你同学啊。不过意思就是说。你会很想说我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分享我的快乐吗？或者是你心里面觉得很烦的时候，你觉得说我可以跟他讲话吗？你对他有这种友谊吗？你跟他能够谈得来吗？你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你如果一日不见会觉得如隔三秋吗？或者是你如果离开了一个礼拜，比如像你来培训一个礼拜以后，你是从来想都没有想到他呢，还是说你在想到神之余哈、啊、至于你还会想到他呢？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你如果只是很尊敬他，或者很欣赏他，很佩服他啊，但是你不喜欢他，你没有爱他的话，这恐怕你这个爱太伟大了，你好像在爱一个领袖一样。那么或者再爱一个教授，像爱那个爱因斯坦一样哈。我想这个你不需要跟他结婚，你只要尊敬他就可以，你不一定要跟他结婚。那么你需要对他有这种爱，有这种感情哈，你喜欢他，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哈。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条件。比如像我以前哈，我以前我在大学团契里面，我们那时候大学团契有一两百人，然后我们有很多位弟兄姊妹是很亲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哈、啊，那所以常常在一起读书，一起吃饭，一起这是 group， 大家都 group 在一起。那么像有一些 姐妹，我们大概差不多同年龄，最多差一年两年，高我一届两届。有一些姐妹呢，我知道我绝不会跟她结婚的，啊，她灵性也很好，她个性也很好，什么都很好，但是我很直觉，我知道后绝不可能跟她结婚的，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很自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自在。然后当然我不会单独约会，因为单独约会的话很容易引起误会哈。不过我也知道说，即使我们单独在一起的话，也绝不会考虑到说有这个结婚的可能性的哈。那么这是说我们在交友，要进入所谓交友之前，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判断，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尺度在你的里面哈，就是说你。要不要考虑？有一些是连考虑都不用考虑的，你根本就知道说绝不可能的哈。那么你最好先把这 requirement 定出来，就是说你最基本的，然后接下来才去考虑这 desire 的成分。desire 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博士可不可以跟一个学士结婚呢？这个是 desire 啊。身高到底要多少呢？啊，要一米八呢？一米七呢？啊，可不可以女孩子可以跟一个比你个子矮的人结婚呢？这些都是 desire 的问题，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都不是重要哈。他的个性啊，他的收入啊，他的外表啊，他的兴趣啊，种族啊，你可不可以跟美国人结婚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 desire 的部分。但对有的人来说，我绝不跟非中国人结婚，那可能对他来说是 required 了哈。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以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都不是应该信仰。彼此的信任，这些部分才是 basic require。 然后那些 desire 的部分呢，是因为你发现 desire 会改变的，对不对？ desire 的话常常会改变的哈。我昨天跟你们讲过，有一位谭天军大夫哈，他是从中国大概50年代的时候就从中大概48年、49年的时候就从中国到美国来读书，然后读医学院，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医生。所以呢，我想他大概至少已经40岁左右吧，就那时候他已经是很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小儿科专门研究儿童癌症的这样的一个专科医生，而且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他说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的条件很多很多，哇，列了十几项，后来读了学术，再读了硕士，再读了医生，再读了博士以后呢，他说神啊，我只有一个条件，他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要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其他都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说，他的 requirement 是没有改变，就是说信仰这一个层次他绝不放弃，但是其他的 desire 呢，他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自己的学历或者随着自己的条件改变了，那么他这些都改变了，都可以改变啊。那么所以呢，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把 desire 当作 require。我想很多人常常搞不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就变来变去啊。我以前自己也是一样，我在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也是自己哇想了好几个条件，后来我结婚以后的对象跟我原来想的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跟我在大学的时候讲的都不一样。那特别是我跟我哥哥讲过，我哥哥那时候已经结婚了，他问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啦，你希望什么样的，我那时候跟他讲了好几项。那后来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以后啊，是吧，他说，欸，怎么跟你以前讲的完全不同呢？怎么完全都不一样呢？因为那时候还搞不清楚我的 require 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讲的都是 desire 的东西。结果后来我发现，欸，其他那些都可以改变，但是我这个最基本的 requirement 却没有改变。好，那么这个 require 呢，基本上来说呢，刚刚不是有一个问题说，到底我神为我预备的是一个人呢，一定就是某一个人吗？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我意思就是说，只要和这个 require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话，不是说好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你的配偶。好，那么你如果没有跟这个人结婚，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不认为神的旨意，特别在婚姻的事情上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职业，包括我们的工作，都是我想觉得神是给我们一个范围，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很可能有好多个人都是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你当然结婚只跟一个人结婚，所以说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神会为你特别预备一位。这一位呢，欸，可能信仰是相同，可能信任是有的，但是呢，欸，你不觉得说你会喜欢跟他在一起，有没有？所谓喜欢在一起，不是说我不喜欢他，而是说我不会终身跟他在一起。所以呢，在这个范围里面，可能啊，就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很多人是信仰上、信任上，你都可以 都绝对可以的，但是呢你就没有那个 chemistry， 就是那么用佛教的话就是没有缘。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不相信缘，因为佛教里面所讲的缘是一种抽象的，是一种宿命论的观念，而且是一种轮回的观念。但是呢在基督徒当中，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当然不相信所谓缘分，但是我们相信神给男女之间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一种因素哈，一种因素，就是说你看到他，你就会喜欢他。你一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就是我可能的结婚的对象哈。我自己跟我太太其实是这样哈，因为我在团契里面，我们都在学校团契里面，我那时候已经三年级，他是一年级。那我们团，我是在台湾大学的文学院团契，文学院团契大部分都是女生嘛，男生几乎只有两三个啊，全部都是女生哈。那么我认识女生多得不得了哈。那我们学校团契也是很多女生哈。那么大家彼此都有信仰相同，信任也有。但是呢，我刚刚讲过，像有一些姐妹呢，我就绝不会想到说我会跟她结婚。我们可以差不多真的有真正的友谊哈，是有友谊，这组里面这种真正的友谊是绝对有，我们可以很坦诚的彼此相通啊，可以一起查经一起聚会，但是我绝不会想到跟他结婚。诶，但是呢我太太一来这个团契以后呢，不是一见钟情，但是呢我就特别喜欢他，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因为他跟我原来所定的 desire 的条件完全都不一样，但是很奇怪的，我就是当时就很喜欢他，就是喜欢，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因素。然后这个喜欢呢，当然经过了好几年的考验嘛，后来到八年，就经过八年的时间，后来我们才结婚。那毕业以后，我就全时间侍奉，我在台湾的校园团契做文字工作，做学生工作，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他就回去中学里面教书。我们很少通讯，当然彼此都知道消息，因为有像这一种机会会在一起哈，就是会有时候会见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你是我的男朋友或者我的女朋友，从来没有这样讲。那当然啊，等到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彼此 check 一下，诶，他也是，诶，他对我也是有一点一见钟情的样子，诶，那我对他也是有一见钟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说我们做男朋友女朋友。我跟你讲过，我们当时那一种风气，就你要讲这种话的话，那就等于这样在求婚了哈。所以我那时候都不敢随便的讲。那我那时候的观念也觉得说，我要全时间侍奉，我要单身，我就说我单身可以专心的全时间侍奉。我本来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也很就一直习惯过单身生活，我也过得很愉快，我单身生活也过得很自在。但是好像过了五年六年了以后，好像心里面开始改变了，就觉得说我应该要结婚了。特别因为我做文字工作，做学生工作，我跟很多姐妹接触，那我觉得不结婚很不方便。真的是因为跟很多姐妹哈，个别协谈啊，或者去要探访啊，或者是我们作者很多都是女性哈，那么比较深入的交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如果我结婚的话呢，就比较好一点哈，就不会除掉很多的困扰。所以后来我就祷告说我需要结婚了，然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通过信，对，我就写一封信给他。写很长，三十几页的信，然后就写给他，然后把我的意向啊，把我的个性啊，把我的优点啊，把我的想法啦、啊，把我对他的感觉啦、啊，我就写给他，然后写去以后就等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回一封信说，我愿意接受，然后我们就决定要订婚，然后就结婚，就是这样。OK， 他今天下午会来，各位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好。那我意思就是说哈，我的 requirement 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我是全时间传道人，虽然他回去教书，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是用教书来做传道人，他是在学校里面做传道人，我是在这个教会机构里面做传道人，我们心都相同。所以呢，虽然没有很多交往，虽然没有当时像所谓约会那个风花雪月这些东西哈，但是我们彼此这个 commitment 都很清楚。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些条件跟要求啊。若是你在这个 requirement 这个范围内，你清楚知道自己也知道对方以后，其实我认为在你所认识的这一些弟兄姊妹当中，在这个范围之内，其中任何一位都是神为你预备的，都是你跟其中一位结婚都是神的旨意。然后你就会发现哈，你以为说我一定要跟哪一个人结婚哈，我才会最幸福，会最美满，最和好， 其实结婚以后哈，你会发现你交往再久，刚刚讲了交往十年，结婚以后都可能一两年就出现问题。你以为说你青梅竹马，那么结婚以后就完全了解对方吗？不见得。结婚以后，爱需要爱，爱是很久忍耐，又要有恩慈，又要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些结婚以后的爱的这些条件非常重要。你会发现，我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你不要以为说我跟这个人结婚就是因为啊，我当初看错了，我当初想错了，我看错了，所以呢啊，以至于我有这些问题，不见得，不见得。其实你常常会想说啊，如果我当初跟另外那个结婚，大概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绝不见得啊。因为跟另外那个结婚的话，你还没有改变了，你还是同样一个你啊，对不对？再好的一个人跟你结婚都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啊，最重要的就是你结婚以后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婚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如果跟某一个人结婚，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你想说啊，如果我离婚了，我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我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绝对不一定，绝不见得啊。最重要是你怎么面对你的婚姻啊，你怎么样来改变你自己，你怎么样去适应对方，这个其实是最重要。所以我刚刚讲过，不见得是哪一个人，而是只要在这一个 requirement 的范围之内，都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好，我先暂停到这边，关于婚前的交友之后，我先暂停到这边，各位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听过那个 Bill Gaffer 他的那个 lecture， 在讲到这个就是
那我常常去费城的查经班，就是现在还在的这费城查经班，那边都是主要是那个 UPenn 的那个学生哈。好，那我因为我常常去，我几乎每个月至少会去一次，有时候去两次哈，我跟他们都非常的熟。那我就认识他们其中的很多同工。好，有一对哈，有一对呢，他们交往了四年，彼此在信仰上、在信任上、在感情上各方面都完全相合。完全相合，他们很盼望结婚。好，那么这时候呢，男方的父母亲反对，特别是母亲啊，他妈妈反对。他妈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家里面呢，有姐姐，那么他是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在他母亲的心目中是独子了，就是独生子哈，独子，好像姐姐都不算一样哈，独子嘿。好，那么那他的母亲呢，看过这个姊妹哈，这位姊妹，他看过这姊妹，他说。他会看相，他从看相来看这个女孩子是克夫相，克夫相啊。好，那么他就所以呢，他因为这个理由反对，他为这个理由反对。他们都已经将近三十岁，而且已经交往了很长的一段，很我刚讲四年了嘛，彼此都已经绝对是可以到结婚的程度了。那这时候要不要双方父母亲都同意以后才结婚呢？这是他们遇到的困难。那时候他们来问我这个问题哈。好，那么我当时给他们的建议哈，我就是说，我说你们彼此之间，我也是重复在问他们这三个问题：你们在信仰上相同吗？信任吗？彼此相爱吗？他们非常肯定，非常绝对。好，那我说，你们既然已经希望结婚哈，而且那个女孩子年龄比男的还大，男的大概三十岁左右，女的已经比他大大概我想至少三四岁吧，那。所以呢，我说，女孩子是不能再等啊。我说，你们已经希望结婚了，好，那么现在你们要以前已经做过，现在要更加努力，跟你的父母亲沟通啊，跟你们的父母亲沟通。那女孩子的父母亲是没有意见，但是男方的母亲爸爸也比较没有意见，爸爸通常开通一点啊，那妈妈就很坚持，就绝对不可以。对，那所以我说你们要做工作，你要努力哈。我说你尽一切的力量去做工作。好，他们是住在台湾哈，住在台湾，那么在台北那边，我说你就动员你们教会在台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牧师们去替你做说客哈，就是去探访你的父母亲，然后呢找年长的、他们尊敬的这些教授啊、医生啊、校长啊，好，找他们去哈，也是去跟他们做朋友，那么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能够了解。好，那他们也做这些功夫，然后呢他们想要订婚的时候，我说好，你们在订婚之前你 飞回去一趟，你飞回去台湾，你飞回去再跟你母亲谈一次，再跟你母亲好好的沟通啊，让他谈一次，让他能够了解。那么他就真的回去，回去以后呢，他也跟他妈妈讲，然后他表达他对父母亲的尊重，但是他说这件事情呢，啊，我需要，我觉得我应该要啊，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决定。所以呢，他妈妈当时没有同意，他妈妈没有说好好，那我就放了，哎，放你们一马，没有，他绝不松口，他妈妈不松口。那他已经向他妈妈尽量的表达了哈，然后让他妈妈能够了解，就是说我还是爱你，我还是尊重你，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哈，这是我相信这是好的。然后他回来，他们就订婚，然后马上就结婚。婚礼的时候，他妈妈不来，他妈妈不来参加哈。好，那么这个女孩子也是一样啊，她的女孩子也是写信，过年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都不断的写信、写卡片去。她妈妈一张都不回，但是她啊，以前就是已经这样，结婚以后当然还是继续这样做啊，还是继续这样做，还是不断的啊，也常常打电话，常常表达他们的孝顺跟尊敬。好，后来怎么转机的呢？各位想想看，后来怎么成为有转机的呢？生小孩，对，哇！等到生了小孩以后，他妈妈马上坐飞机过来，马上过来，高兴得不得了，前嫌尽释，所有以前的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没有了。对，得了一个孙子以后，哇，那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哈。那这是成为他开路了，就说生了一个男孩啊，然后他妈妈就哇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些问题都没有了。那后来他妈妈不知道信了没有，我不太记得哈，好像有，后来好像在台湾，后来也就信主了。当然这是神用生孩子这个事情来帮他们解决哈。当然最理想的是他妈妈终于信了主，然后就了解了，然后就接纳他们了，这当然是最好哈。即使生一个女孩也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生都没有关系，那当然这是最好的了哈。但是我只是举这个做例子哈，我意思就是说，你在信仰上，若是你在信仰上，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就看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然后你就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很多人来找牧师哈，常常要给牧师出难题，因为他自己不做决定，要牧师帮你做决定，那他用牧师的话来做挡箭牌。那其实辅导的原则是要你自己做决定，counseling的原则不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哈。而是你知道这些原则，你知道这些问题以后，你自己要学习做决定。我觉得各位也是一样哈，要自己要学习做决定，然后你知道你做决定你要付代价了，对不对？你为你要决定要付代价，然后就求神给你力量，让你能够为你付的代价能够胜过，能够坚持。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来，结婚以后